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快乐公司播客的本期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王孟珂。快乐公司专为研究和学习快乐的方法而生，我们追求度过快乐并有意义的时间，好好工作，认真生活。今天这期节目我请来了我的好朋友刘先生，他是我在家乡的好朋友，那他经历过走南闯北的非常多的经历，过去也在北京工作生活，现在回到家乡创业。我邀他来聊聊从北京回家创业的经历和心得，相信这期内容能给很多在一线城市生活想回老家折腾自己事儿的朋友带来一些参考。那你先介绍一下自己。
好的，大家好。我们都知道王孟珂呢属于是后场大兵，然后其实我之前对自己的定义也是一个 slash， 就是从事的行业比较多，做过的事情比较多，之前属于是影视圈从业工作者，然后有做过出版，有做过广告，然后有做过品牌策划，然后包括做过一些这种旅游景区规划，做过景区景点开发，然后现在呢就是在我们共同的家乡平遥古城这边去做一个创业。
我不是大兵，对，我们现在正在刘先生刘总的办公室里录这期节目。每次其实我们回来我都会来见一下他，我分享我在北京，他分享他在家乡的一些见闻和工作感受。并且其实我们算同行吧，也之前一起合伙做过事情，且至今仍是朋友，这多么难得。对，所以我们在工作业务上也有非常多可以交流的部分。对，那今天就是公开的录制了。我其实也一直没有好好问过他关于在北京创业和在家乡创业的种种宏观的情况和一些非常我觉得大家都关心的共通的细节，那咱们就在节目里聊一聊。你介绍一下自己，大概是哪一年什么样的契机决定回乡创业的呢？
我是在2021年那一年的10月份，也就跟现在时间差不多的时候，遇到了一起比较严重的车祸事故。我是属于是脊椎断了好几节，就医学奇迹状态回到了平遥古城这边，然后现在就恢复着差不多普通人看不出来我有什么毛病了。然后在这么一个状态下回到这边，就是去做的一个所谓创业，而且是因为在外面之前太浪了，玩的东西太花了，所以说家人们也不太愿意我再重新返回到一线城市，重新返回到北京或者别的地方去做之前的一些工作了。而且其实在出事之后也是有出去拍过广告，做过一些事情的，但是发现身体确实是大不如初，所以就还是决定在家乡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属于家人建议成分更多，还是你自己玩累了要栖息更多？
一半一半。对于家人来说，肯定是现在年纪也是30多岁，就愿意陪在身边。
谁不是30多岁？谁还不是30多岁？
就现在的状态，就是一方面可以陪在家人身边，而且回到家乡之后跟我自己的医生谈恋爱结婚，现在今年还生了一个女儿。现在就是一半是陪着家人，一半是自己确实也感觉出去和在家乡没有太多的区别。
这是一个叫大区妹的状态，且你的工作内容也并不怎么受地域所限，它并不阻碍你施展拳脚。
看情况。因为说比如说是之前影视行业的话，其实集中的核心还是在北京。然后比如说是大部分东西还是会有一点区别，但是区别不大。就比如说是之前做品牌策划一类的东西，也是依然你想一线城市品牌也多，然后这些甲方也愿意花钱。但是回到我们这边，很多人情社会，大家觉得这种动脑子的事情是可以白嫖的，就这方面的工作在我们这边推进都不怎么样。
但其实刘总这个据我所知依然在家乡仍然能接到一线城市品牌的策划案的需求嘛，就去年不还给 POP 男马特在做。但是其实因为你身在已经不在一线城市了，可能这条线它会慢慢的断，对吧？它还是你人在哪儿你就聚哪儿的气儿。
因为是品牌策划的时候，很多时候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去监督执行，或者说甚至自己去搭建执行团队。如果说你不是在一线，就你不是在当地的话， 这种东西你只能负责一半，另外的一半你得找自己新的这种执行方去给你做，这些东西你没法去避免。
明白。那跟大家说说你现在在做什么。
我现在我也不知道在做什么，我现在就是
业务线太多了，
业务线有点多。现在比较成熟的一个就是为我们当地的一个旅拍品牌去给他们做整个的品牌策划、产品设计以及他的运营方案，基本上他的老板可以不用上班，然后所有东西都是我们这边来做。
嗯，你干着多少小伙伴在干这个事儿？
加上我们的整体的，就我这边团队主播呀，
嗯，
客服呀，包括售前售后，加到一起差不多20个人。
嗯，是一个非常成型的，新媒体团队。
嗯
嗯，那除了你做乙方的工作之外，因为你自己也搞很多东西。
我们这边在做的有一些东西是，IP 产品开发，就是跟旅游相关的很多 IP 开发。
嗯，
因为说大家去到很多的旅游景点的时候，会发现就是很多地方除了大一点的西安呀、北京这些地方，很多地方他们没有当地真正的本土的东西，很多都是外来的舶来品。然后我们在这边就是去做一些本地的类似于小吃啊，或者说小店的开发。
嗯，另外你还是博主呢，能给我们说说，告诉大家你的账号怎么找到你。
B 站孙大夫的刘先生。
啊，
但是我跟
多么肉麻的 ID。
我跟 B 站的编辑不太对付。
没事，他会离职的啊。那你从回来的时候是想好了就干这个事儿的吗？还是后来慢慢的变成在干现在的事情？就他的这些东西符合你的预期，跟你原来想象的一致吗？
我有一个特别喜欢说的口头禅，就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因为我最开始回来的时候是一个懵的状态，因为我之前更多的工作是导演和品牌策划，但是我知道回到我们这种小地方之后，就等于是我的技能就属于是完全没用了。
嗯，
然后我回来之后，我最开始是帮我的一个远房哥哥，帮他的工厂去搭建直播间。然后因为他是知道我在北京有做过 MCN，我在北京的时候有做过网红，然后回来之后他想着我去做直播，然后直播做到半拉，后来也没继续做了。然后后来跟朋友合伙去开公司，做好物分享和一些品牌的，包括同仁堂这些品牌的他们的一些直播。
嗯，我都不知道你这一段。
然后再之后就是单更旅游流量，在旅游市场里面，我们在平遥古城做的两个旅拍店当时都做到了头部。现在在做的一个旅拍店是平遥古城最快达到单链接5位数销量的。
酷，如虎添翼对吧，甲方有你。
嗯，
也没想好干这个，就是根据市场在不断的调整。最开始先搭直播间，然后后来好物分享，可能这是一个在风口上的事儿。后面就结合种种我们在当地的优势，
嗯，
然后你觉得你能干，然后市场又有需要，就开始做旅拍，这么一个大概的线路。
对，
嗯，刚才也说到，找到合伙人，那能分享一下怎么找到的我们的好爱国吗？合伙人。
就是之前给我哥搭直播间的时候，
嗯，
我是负责那种就是品牌自营店的直播间。
嗯，
爱国是负责对接达人。
嗯，刚好是商务。
对，刚好两条线搭到一起了，我们俩聊得挺好的，然后开始有了交集。逐渐的在合作过程中，我发现我们这边大部分人都是傻逼，然后就发现只有爱国不是傻逼，然后我们就一起合伙了。
啊，行，爱国受到了非常高的评价，不是傻逼，具体是现在创业做的工作是你想的最终形态吗？还是它也是一个发展中的？
当然不是。
嗯，讲讲。
就永远不要想着自己以后一定要干啥，
嗯，
或者是就什么东西是你的最终形态。就跟你问一个刚出生的小孩他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命运，有的人会，是不是不能说迷信的东西
啊？可以可以，没关系。
有的人会直接给小孩称骨量重，有的人会直接拿着生辰八字去说他五行缺什么，他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哪儿。但是实际上好多东西它都是你没法去定义，没法去决定的。就咱们方言里面说的那个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
这是活也说的，这个普通话也有脸，这个普通话也有。
好。 就这种东西好像是把命理放在了第一位，但是实际上很多时候你在过你在行进的过程中会发现很多东西真的是逐渐它就会因为你的一些举动去做变化的。我最开始根本没有想过我会去在平遥古城做我们这边的旅游流量，因为我在之前在做的一些跟旅游相关的东西，比如说黄瑶古镇的一些景区开发和在那边做的文旅地产，我们之前做的时候我有跟平遥古城这边的当地的一些政界商界的朋友去聊在平遥能不能做同模型的复制，但是当时就受到一些打击没有进行，也觉得平遥古城没有那么大的前景。但是回来之后一旦你扎根在家乡的话，你就想着借助家乡的力，一方面是靠家乡的旅游流量自己去获益，一方面就是你能不能为家乡做一点贡献让家乡的旅游流量更大。
我觉得旅游这个行业这个产业就好在这儿，就是它可以把商业和情怀都结合得特别好，因为我也很想回家干旅游，也满足我建设家乡的这么一个小心愿吧，就它会在一个很美好的叙事里，所以我懂你这个意思。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也知道了，我们其实是一个生活在本身就我们家乡就是旅游城市，那像别的朋友他家不一定有旅游产业，那他们家他们回了家能干嘛，就是我就现在我不想在一线城市待了，我就想先回家待着或者看看机会。那照你的经验来看的话，那回了家怎么样把在家的日子借助在一线城市积累的技能搞得红红火火？
其实吧，就是你在一线城市干嘛，你回了家乡之后自己该干嘛心里面应该有数。就等于什么呢，有些人在一线城市可能你一直是一个牛马是一个打工仔的话，你回到家乡你创业的点你也不一定能找到。而如果说是你在一线城市就像小王一样他想做什么都能成，有很多的目标点的话，你哪怕是回到自己的小县城里面你依然可以找到自己发光的点。因为
高帽戴的，谢谢你。
对于很多这种市场氛围来说，无论是哪个行业它都是这样，一线城市先去学习或者说借鉴国外的优秀的内容，或者说自己自发的产生一些优秀内容，然后他在一段时间之后传递到二线城市，然后再往后往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去发展。四线城市很多的经济业态产业全部都是两年前三年前一线城市的东西，你很多时候就可以把你在一线的见闻你在一线的经验去搬到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去给他打个信息差。
时光机理论。
对，
你说这个在日常中应该怎么发现呢？就你说回来之前应该心里有数了吧，那如何在回来之前做到心里有数？比如说我看到你啊，就是你确实因为你有足量尝试，而且你在比较小的时候算是吧就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比如说你一定要上北京电影学院，这算吗？在这做这些人生关键决策啊，比如说我上哪个大学啊，因为你意识也很闲啊，我并没有我要上哪所大学的念，我在当时我不知道我长大干嘛，我也是近一两年我才算将将知道了我以后要干啥了。但是你似乎比大家先完成了这个穷举法排除法枚举法，或者你直接挑出了那个所谓的正确答案，你觉得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也不是每一次都是挑出正确答案，就跟为什么我们之前给我哥厂子做的那个直营直播没有做下去，我们当时做的毫无分享没有做下去，就是在不停的试错，试错过程中有些东西对了它就对了，有些东西错了马上当机立断去给它截掉。跟感情一样，就有时候你跟一个人过不下去了你就直接该分手分手该离婚离婚，这东西就一个很自然的东西。如果说是你在笃定了自己要回自己的家乡创业的时候，就是无非是先掂量自己兜里面有多少钱，然后再考虑回去之后有多少成本，然后就是在一线城市自己还停留在那的时候多看多想多做，
也就是先有感性驱动然后再做理性决策。
其实像平遥古城返乡创业的人不只是我，我看到了很多失败的案例
啊。是吗？
就跟我们对面那个公司一样，他们回来之后做本地生活，但是实际上本地生活已经有另一帮朋友在做了，就他们回来之后根本抢不进去这个市场。
原来那个已经黄了。
对面没黄，对面刚开没多久，
创业未半中道崩殂。那怎么没再开了呢？
他开着呀，你看现在不是着着灯吗？
哦，好的，
开着，但是如开又未开
啊。 所以这叫幸存者偏差，就是没成功的我也看不到，所以我就觉得回家都挺成功的。
包括可能你对平遥的这种网红不太了解，平遥有几个网红，他们是之前做过类似于返乡创业这种 IP 的，但是那个项目也是投资几十万，然后就在山上荒了。
嗯，在山上创业种果树？
不，他们做了一个就是山居民宿。
那你觉得他们黄的底儿是什么？黄的原因？
黄的底儿是对市场的完全不做调研，就是类似于我说民宿那个事情，很多时候大家想着在旅游城市去开这种东西，想的是去应付游客，但实际上你没有把这些 IP 属性打出去，没有把流量伸出去的时候，游客看不到，你也就不会有任何的收益。
嗯，对，所以又要建造，又要销售，build and sell。
对。而且很多时候可能这个东西说出来有点尖锐，就是好多时候大家根本分不清自己是谁。
嗯，
就你适不适合创业，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东西。
嗯，
就是为什么我说是回到家乡之后发现大部分人都是傻逼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在合作的过程中会有各种各样的人过来跟我去聊故事，跟我去聊他们想要的点子，但是有些故事和点子很好，为什么大部分人执行不下去，就是因为他们可能意识没到，他们认知没到，或者说他们这个人本质上就有问题。
嗯，那我如何认识我自己？我如何知道我的斤两？我该怎么决定我自己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上班、创业、回家待着。
如果你是上班族，最简单的一个判别方式就是你除了你的工资之外有没有第二收入。
嗯，
我在北京的时候最多的时候，我是同时在给中旅集团做他们的 APP 内容总监，同时我有自己的 MCN 公司合伙人身份，然后我还有自己当时的一个自媒体，然后我还在做着几个这种影评类的那个那会儿的公众号，
就是先把副业搞起来。
对，你先做一个 slash， 然后你再做垂直。
其实你做了很多事儿，它也并不功利，它也并不挣钱，它就是好玩儿啊。虽然说现在我们是一个成家立业的年纪，我们要负责，我们追求效率啦，我们就这个事儿它在挣钱的基础上我在考虑它的好玩，但事实上过去你就是做了很多好玩但未必特别挣钱的事情。你选择做哪些事情的评估标准是什么？
好玩。
那什么是好玩吗？
就是在我的兴趣点上。就比如说我在广西那边做一个文旅地产的时候，我当时恒定的点就是跟当时那几个朋友聊得来，虽然说我们最后亏了几千万，就是就比如说就你刚才说的我去做那个工作也是一样，我觉得好玩，我没有尝试过，所以我去做了。就包括我做出版也是，当时只是有一个朋友说你应该审美不错吧，能不能做了这种决定，能不能做了这种设计，能不能说是管了一个小组小团队去做一本书，我觉得可以试试，一旦试了觉得好玩我就会去继续做下去。
那它跟人生观有关系对吧，就是你到底你追求什么，你需要或者希望你期待怎么度过你的时间。
嗯
嗯，
就每个人给每个人生命的定义不一样，就有的人可能就是走一步算一步，虽然说我也有一点走一步算一步的这种感觉，但是说我不是说那种稳定的走一步看一步，你可能想的走一步看一步是在一条大路上面一眼到头的，就好像前辈们上一辈人他们更想要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当医生啊，当警察呀，当老师啊，这种一眼看到头的稳定也是一步一步往后走，从当医生做一个普通医生到主任到副院长到院长，这么它是一个可行可以预见的一条路。而我的那种走一步算一步是我在一个点只要看到有条岔路，前方有我未知的东西，我就可能顺着这条岔路拐一拐了。
那就我们说到想要的事儿，我们对我们要做事儿的判别方式，那二十多岁到现在三十多了，你的判别标准是有变化的对吧？
有。
嗯，你就能展开讲讲吗？你想要的东西的变化。
二十岁的时候我可能是好玩大于赚钱，三十岁左右我现在的恒定标准就是
得先赚钱，
好玩但是要同时赚钱，
赚钱是一个必要条件。
对，赚钱变成了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我今天跟小王在路上聊的时候，我们有说我脑子里面对于平遥古城有很多好玩的点想要去做，但是我知道有一些点它是不赚钱的，就比如说是在古城里面开个书店开个酒馆开个咖啡馆，这东西是 无论怎么样去恒定它的市场价值，它都是不赚钱的买卖，所以那只能是我在其他项目上面钱赚的差不多了，然后去反哺这种项目，去做类似于自己舒服的状态，就可能是每天把咖啡馆一开门自己坐里面，自己喝着自己的咖啡，然后歇那么半天，然后再去干别的事儿。
嗯，那刘总现在是企业家了嘛，那对于当年就是可能大家会更多的说文艺青年的你对文艺青年这样的标签会有排斥吗？
不是很排斥，因为给我标签的标签太多了。
你都有什么标签？
变态。
哎，那你来说说，就回乡创业以后，你觉得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人才不够。
嗯，
就葛优说的，二十一世纪最缺什么？还是缺人才。就是回到小县城之后，因为大城市的吸引力太大了，基本上能够在外面好好上学，学到知识，学成归来的人真的是少之又少。像我们在小县城，虽然说是人力成本降低了，就是支出降低了，但是我们找的员工可能就文化层次他不会像在大城市那么方便去找。就比如说我在一线城市之前，我们做 MCN 的时候招编导招摄影，基本上是往 boss 直聘上面一发，当天就几十个人来应聘。但是像在我们这边去招的话，可能发出去一个月都不见得有一份简历。
那这个情况你有想到什么解决方法吗？或者你应对这个你如何没办法吗？那边开车边换胎。
我们现在的状态就是我只要来，你的这个工作的积极性有，不傻我就能带。半拉去做老师的状态，一步一步去教他们怎么做。就你不会摄影，我可以先教你构图，教你找角度，教你不同的景别，教你怎么样拍，教你怎么样剪。
嗯，刘导培养人呀，就是你会设定培训内容，也会设置比较明确的 SOP， 就是人来了态度好，执行就完事儿。
对，因为我们的工作是怎么说，之前我有想过给 KPI 这些东西，后来发现不需要，因为我这边所有的工作全部是底薪加提成。就对于大家的这种激励性自驱力的话，其实就是赚钱就是自驱力。
嗯，你的员工都多大年纪？
零零后为主。
因为咱们搞新媒体嘛，我有听别的做餐饮的朋友们聊，就是他就做开店嘛，开店的店里服务员就可能就是年纪偏大一些，然后文化水平会更低一些的阿姨，她遇到的问题也是一就是你刚才说的，她没有人啊，招不着人，平时连个能唠的都没有，然后呢去培训规训，员工难度也很大，因为可能大家的素质没有那么高，对，可能你要求他看起微都非常的麻烦，就是你没有办你就让他平时日常看起微，员工看起微都看不了这个起微，
所以我们的招聘就是越来越低龄化。就是基本上我现在招人都是十八岁这个坎儿一过我就能用。我们现在也是使用的软件是微信飞书包括其他一些软件，这个如果年纪太大的人他就没法接受。
嗯，那比如说那小朋友他记忆性很高，他学的也很快，他教会了他想跑，这个你有这个担心吗？
不担心啊。就比如说我们做直播，我现在给甲方搭建的直播间是三个直播间，但是核心直播间只有一个，任何一个主播离职马上会有后面的候补队员上去。
那你是有怎么样有这个意识的，就是包括流程化的意识，包括 plan B 的备选方案的意识？
因为我们上一个合作项目我和爱国的退出就给那个项目进行了严重的打击，我们就知道每一个人在这个工作岗位上面就是要让每一个人不再有他们的这种壁垒，就任何人退出马上会有新的人员补齐。
嗯，对，是我在大厂打工的一个重要的感受，其实体会就是当我做一个员工的时候，公司会非常希望你把技能沉淀到文档里，让来一个人马上流程机制不会受太大的影响和改变。就当然文档是一部分，它还有一部分水下的知识，包括说你这个问题找对应哪个人解决它会比较快，这些东西他未必会往文档里写，但是他总出不了大岔，因为已经在高度流程化中，人就是上来闭眼把活干了就行。咱们的听友朋友们还是能听到咱的内容，他是有非常高的主观能动性，也非常希望，就我觉得自我意识最起码觉醒的已经非常觉醒了，所以大家听听就是说资本家在想什么。 对吧？如果你真的只干你眼巴前那点事儿，好的，那就随时把你换了。你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变，就但凡你想要把日子过得不一样点，都理应多干点多看点。就我前阵子也是我听杨天真的那个内容，他说他在第一个经纪公司的时候就拿2000块钱工资，还是多少钱工资，反正很低。但是他心里就是说，我只拿这么多点儿工资，那我可得多干点儿，因为我都只拿这么点儿工资了，那我就应该尽可能多学点儿。所以大家还是要有这样的意识，这样才，他不至于说就是最次最次。那我们可能也是一个被动的，要需要创业了啊，需要怎么样直接跟市场进行交换了，不会特别抓瞎，对吧？那你有没有后悔回来了，刘导？就目前，
我很少去后悔之前做的事情，而且特别是我回来，它是现实决定的，不是我主观决定的。
你能给大家讲讲，就你现在当老板嘛，但是你也来单位，你是怎么个作息？
不一定，我早上几点起，几点过来。
就还是当老板有当老板的好，是吧？
对，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我和爱国的工作，可能不是说是一定要坐在这儿干什么，而是说很多时候可能就是晚上我俩有时候打电话会议要打到晚上凌晨，有时候我们定直播也会定到就是2点多，我们直播是全天候到2点。就你自己去创业的话，就不存在所谓的作息了，很多时候都是需要的时候你就要出现，然后不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在公司降低你的存在感。
比如国庆节你也一直在工作嘛。那我们也有坐班的同事嘛，坐班的同事，那他们怎么规范他们的坐班？
我们没有规范。因为还是我说的，就是自驱赚钱就是他们的自驱力。因为是我这边员工，如果算分成的就算提成的话，他们最高是上个月有拿到20000多的。
所以你也是规划了一个非常规范及科学的薪酬的标准。
不科学，因为
不科学，
因为我们在一直在改。就可能这个
拿20000多你心疼了是吧？
不心疼，就我说这个就是可能涉及到一部分的就是细节的东西，就比如说是主播，我们就开始为了稳定军心，给到每个主播有个总提，而不是当班提成。但是在主播稳定之后总提就要去掉，但是当班提成我们会提升。
这样才会公平啊。
对。
嗯，
但是前提是之前没有人的时候你就需要不公平。
为什么？
这样才能稳住人，这样才能让先有人才能去有做好的人。就我一旦计划了要去开直播，我就想的是短时间内先把每个主播岗位去搭建好，然后下一步再是在主播里面去挑选，择优而上。
那能理解为说不会让大家太受挫，因为每个都干的都一般。
对。然后逐渐的出现了销冠，我们就有几个主播是那种特别棒的控场能力，特别棒的这种主播情绪。他们作为销冠的话，我就是无限满足。其实从资本家的角度来说，就是那个罗永浩说的。他进一家公司，然后看到有个人趾高气扬，老板见了都要点头哈腰，然后他问老板说那人谁呀，怎么这么傲，然后老板说这是销冠，然后老罗。
就所以说直播这个东西，因为我没有系统干过，就是干得好的真的卖得好。
我可以待会儿给你看数据，就是我们同一个直播间，然后有人一天可能正常是，就咱们举个例子，有人正常每天卖1块钱的时候，有人能一天卖100。
就他确实是就是讲得好吗？
为直播而生。
哇，就有这种。那我就有一个新的问题啊，就是咱们这样一个山西的县城，虽然平遥古城天下闻名，但是毕竟我们不是一个非常有内容和电商基因的地方，你如何培养培训你手下的主播？还是有就有就直播天命人？招到一个特别牛
的，有偶尔出现直播天命人，就我刚才说那个销冠。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会去给他们做细节调整，就最开始每个主播上岗的时候，我会有大概3到4天时间是每天去盯他们直播，然后就是随时让他们开着微信随时反馈，比如说现在他的状态不好，他说违规辞了，我会直接第一时间告诉他。
会说什么？比如说怎么个状态不好？
就是比如说直播间没有人的时候、
哦、
咱们正常人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哦、
不知道该讲什么了，但是我这边给他们总结的一套话术和他们的直播技巧、
哦、
就一些比较私密的干货、
哦、
这些东西就告诉他们，然后让他们在即使没有人的时候、在即使没有状态的时候怎么样去调整，
就可以王老先生有快递呀、啊、那这也挺厉害的。这个呢就是你在过往工作经历里学到的，
这个就是经验、
嗯、
就类似于把主播当演员去培训，
嗯，
就给他们去教一些生态型表的东西，就包括我直播间里面有那种就是台词表达比较差的，会把他叫到我办公室、
嗯、
然后一下午时间就简单的几百句的那种就是台本，让他逐渐的练自己的气息、
嗯、
练自己的这种节奏。
哇，深了啊、
嗯、
那你这你看这个东西，那我好练吗？
你不用练，你很棒
啊、哦！但是就因为我觉得这很难啊，确实直播间里好没有人，我自己 也播着玩嘛，对吧？就咱也有一些直播内容，确实是直播间里没有人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尴尬，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首先你做主播的话，你的第一反应是把所有的观众都当成白菜，都当成傻子，
嗯，
就你先不去在意观众，然后第二步就是。
嗯，
你去思考你在直播间播的时候，可能你面对的不只是直播间内的人，而是我们现在很多时候瀑布流去刷到的时候他在直播间外的人。
嗯，
而直播进入率很多时候就是考验这个主播他的临场状态的、
嗯、
可能这会儿他并没有人，但是从外面的人看起来好像他里面人满为患的那种状态、
啊、
大家都想点击去看一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嗯
而且就本身直播来说，它我们都是有一部分打付费的，就是这、
嗯、
只要是能在瀑布流刷到的人都是精准用户。
嗯嗯，明白了，学到了，太干了这一期。嗯，还学到直播知识了。就所以你自己怎么平时怎么学习充电、啊、除了拿 Mac 的客户端刷抖音之外，哦，有一个巨大的文件夹。
我给你看啊，基本上平时每天我都在看各种书，包括这边、oh. 包括那边我都在看书，然后我可能有一个比较传统的习惯，就是做读书笔记。
嗯，
就是会各种自己有什么新想到的点什么的，我就全部记下来，哪怕可能就几个字，完了自己回看的时候就全回想起来了。
All in one 笔记法，想到什么记什么。
对，想到什么记什么。包括我最近在调整的一个状态，就是看书的时候、
嗯、
不要再去爱惜书了，而是说有什么东西觉得有用的、
嗯、
直接跟作者去做。
这看着挺厉害，这种话
直接去跟作者交流。
你刚才说的书，因为书比较它经典啊、
嗯，
那像你干的行业吧，它又比较说需要新的信息输入。
嗯，
这些呢从哪儿输啊？一些技术的东西。你会参加什么训练营吗？你会买什么知识付费吗？除了我的
训练营我倒是参加过，但是我进去是偷课的。
哦、
比如说 B 站有这种创作者的训练营，包括小红书，包括抖音，我都参与过。
嗯，
我进去只是想要把他们官方那几个 PPT 给当下来、
嗯、
然后之后我这边自己员工需要的时候
的
省得我自己做 PPT。
嗯，行吧行吧，整挺好。就他们知识你也知道，但是他们其实是给你帮外脑帮你把你已经知道的东西整理完了。
因为流量的大框架就那些、
嗯、
就方法论就那些。
嗯，
剩下的就是一个是交给玄学，一个是交给大家的能力。
嗯，能力那就是以对人性人心的洞察为主。干这行
不
消费心理学，行为心理学
也算吧，就反正是对、
嗯
热点和对平台的了解。
嗯，
因为其实是相同的热点在不同的平台的表现形式就不一样。
嗯，
你比如说小红书可能就需要大家用一种伪装 UGC 的内容去获取更多的认同感。
人感什么伪装 UGC？
比如说抖音就可能更多的时候是需要设置钩子，然后给它一个达到抖音所需要的完播率，然后 B 站就是怎么样让你的视频看起来更干。
嗯，好，那我也了解到很多内容了。那咱们还是回到创业这个话题、
嗯、
现在有非常多想回家创业的朋友啊、
嗯、
我认识就很多，就是觉得也卷够了。
嗯
嗯，然后就是觉得想换生活状态了，那么可能就想回家。也赚过副业的钱了啊，也是一个爱折腾的人，但是呢他又没有说明确想好我回来能干啥。你对这样的朋友有什么嘱咐吗？
他都没想好要干啥。那
你不也没想好吗？
我是因为实际情况呀。
对，但他们可能也觉得被裁了啊，实际情况那就
被裁了，没满三十岁就再找一个呗。
那我没满三十岁，我也决定下海创业了呢。就对对，就像我这种，我就觉得我就是这个班也我上不下去了。
但是你也没有回家创业，
我想过，我试图呀。
但是你没有做呀。
对，我调研完没有做嘛，这不是？
对，就是和小王的问题一样，就是你先去调研，你先想你现有的能力、现有的知识框架能不能在你的家乡让你发光发热。
嗯，所以还是盘自己的优势，
嗯，
然后盘市场，看自己的优势跟市场是否匹配。
对。就比如说你在外面干互联网的，基本上去到四五线小城市的话，你会回来一脸懵逼。
嗯，
就比如说你做 AI 大数据的，你做 AI 模型的，回来之后你的技能就等于是在小县城里面没有用武之地。而且如果说创业你是想要小范围创业，就比如说自己跟自己的朋友去搭伙，那你可能就自己累一点，什么都得自己干。但是你如果想在小县城去搭建自己的一个团队，想要把一个经营规模提起来，可能就需要很费劲儿。
做生意不需要写出数据报告，对吧？就是干，撸起袖子干。
对，因为小王他的创业就是一个人的公司嘛，就他属于是无论说是在北京、在杭州、在什么地方，他干都可以。
嗯，感觉上是这样，但其实仍然有差。比如说我要是全部回来，那我就没有办法在北京有什么活动的时候马上到位，对吧？就像你说的那个资源，你人在哪儿，你肉身在哪儿，资源还是会就
对你的资源圈子会越来越缩小。
嗯，
因为好多时候关系就是这种就朋友友谊或者说这种合作关系，它都是有个时效性的，有个赏味期，
所以这是回家的代价。
对，就包括我现在可能之前在北京的时候，腾讯视频或者说爱奇艺他们想要做什么影视类的策划案的时候，都会叫我过去开会。然后现在的话，大家都知道你回山西了，回平遥了，就自然而然的你就好像在那个行业里面透明了。
明白，就是有时候真的不愿说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是真的大家都很忙。
嗯
嗯，
就跟你如果说是想要找一个人去帮你做事情，你肯定愿意找身边的朋友，
嗯，
而不是说是打一个长途电话去找远在另一个城市的朋友去解决这个事情。
对对，是的。好，那么我要不要换城市，我也需要再好好思索一下。嗯，
你现在的整体的人脉圈子大部分都是集中在两端，
当然就
是一端
是
网络，一端是北京。
对对，在人在哪儿朋友就在哪儿，就是这样。我在哪儿都能活，在哪儿都能交朋友。不过这当然这是后话了。有没有最后想要跟大家说的？
没确定自己要不要创业之前就不要创业。你一旦想问自己要不要创业的时候，其实你就是没有做好创业的。
太棒了，谢谢刘总做客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有什么问题，能在留言里写给我们，或者说加爱王老师全拼爱王老师加入我们的听友群，他也在群里头。好，那就这样，拜拜。嗯。
为何人让人去受罪？为何人为人去流泪？为何人与人作对？为何人与人相随？